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一开始，主耶稣还是在挑战犹太人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看法，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安息日治病。在路加的记载中，我们看见主耶稣治好这个患水谷，有可能是水肿的人，来挑战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这里就表明法利赛人已经知道跟耶稣辩论是胜利不了的，但是呢，他们仍然对耶稣怒气冲冲，就明明知道耶稣是对的，但是仍然不愿意来跟从耶稣，听从耶稣，顺服耶稣。这正是我们很多时候面对真理的态度，我们宁可牺牲真理，也不愿意来顺服真理。有一个弟兄，一个传道人曾问他说，你真的想知道神的旨意吗？这个弟兄认真想了一下说，最好我还是别知道吧，因为不知道的话，我目前做什么也无所谓，一旦知道了就只能去做神要我做的，万一那一个神要我做的不是我想做的怎么办？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人讲的多好，至少非常真诚吧。也就是很多时候不是神的意思不明白，而是我们像约拿一样逃避着明白的神的意思。那接下去主耶稣就特别的有关做门徒和上帝的爱有了很多美好的教导。耶稣见所请的客拣选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不要坐在首位，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来了，人家就让你让座，所以你最好坐在末位，好叫请你的人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这一节经文让人特别感动，因为主耶稣没有否认人在人面前有光彩这样的一种诉求。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这个世界的文化宗教往往让人不要追求人的称赞，不要在人前有光彩，他们提的标准很高，这样呢就让人啊一点欲望都没了，一点诉求就没了，这样就使得你也不能够有真正的强烈的愿望要做一些什么，因为他们怕失望嘛，也怕自己破坏了自己完美的形象。但是主耶稣却非常照顾人，他觉得人在人面前有光彩并不是犯罪，反而呢也是切合人性的，只是说你追求的方式不要用自己的方法，不要用自以为傲和自以为义的方法，因为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接下去耶稣又提到，当你摆设午饭或晚饭，要请那些不能报答你的，因为将来义人复活的时候，上帝会亲自给你报答。就是我们做善事不是带着在这个世上马上得到回报的心。请你注意，主耶稣没有否定人希望得报答这种情怀，就是我们渴望得到奖赏，得到报答也没有错，关键是不要因此而变成了我们把那个报答当成我们行善的目的。也就是当我们真的坐在那些有需要的人身上，将来上帝会给我们亲自的报答，也会亲自给我们奖赏。所以呢，不要只是贪图眼前，而是要真的眼光放长远，也愿意能够坐在有需要的人身上，是为了上帝而做。 哪怕主不给我们报答也愿意做，更何况主还给我们报答。耶稣再次强调，门徒对身体有残疾和经济穷困的人要表现出超乎常人的乐善好施和关怀。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同席的有一个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上帝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听到上帝要亲自给人报答，他们就自己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肯定能得到报答，而且如果将来在上帝国里边有一个大筵席去吃饭是何等美好。你知道主耶稣怎么回应的吗？主耶稣来提醒说，现在就是这个大筵席，就是初尝天国的美味。主耶稣的讲道就是分发灵粮，就是开出了天国的喜宴。但是这些人他们自己以为理所当然的会进去，但是真正能进去得了吗？因为你眼前的都不珍惜，将来的你真的能进得去吗？所以耶稣就讲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比喻，就说当主人打发仆人去请人的时候，很多人都推辞了。一般主人请人会有两次啊，一次是给你发邀请函，发请柬，然后请你去赴宴，然后他一般是根据大家答复了，然后准备这个饭菜，然后在当天的时候再请仆人去。结果这些人何等的不礼貌啊！他们本来答应了要来的，但是后来又找借口说买了地必须去看。其实没有一个人买地之前不看，又有人说我买了牛，五对牛要去试一试。其实你买牛之前肯定就试过了，所以这纯粹都是借口。还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他是根据申命记24:5，然后那个地方讲说娶了妻不可以参军，并不是说娶了妻就不可以参加社交。但是这一些人有着明显的借口，结果那仆人回来就把这事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然后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是那些被以色列社会遗弃的人，那些被法利赛人文士看不起的人，先进入了神的国，然后呢再到路上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这里是指外邦人也要来参加主的筵席。在这个地方勉强，希腊原文是 anagakizo， 这里讲的是这个勉强人、强迫人。但是呢，根据上下文、根据希腊原文的用法，这里是有一个意思是强烈的催促、说服，这个意思更切合它的上下文，在希腊文学中也能找到例子。所以在这里不是只用武力胁迫，乃是用真情打动。所以这更让我们看见去传福音啊，要有主动性，要有热情，但是呢，不是强迫人跟你做决志祷告而已。那接下去主耶稣就提到这个做门徒的三个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要爱基督胜过爱家人，第二是背十字架跟从主，第三是舍弃所有，对上帝、对主耶稣完全委身。在这里他的背景就是有很多人跟耶稣同行，那主耶稣就在挑战他们，你们呢不只是表面上跟我同行，而是要是不是有内在的真正的心智来跟随我这一位主。在这里他就特别提到说，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爱我胜过爱在原文是恨，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最好的解释就是指啊，我们对耶稣的爱是这么强烈，以至于跟其他的爱比啊，那些爱都像恨一样，也就是对耶稣的爱必须强烈到 别的感情都像是跟他作对一样，都像是恨一样。就真正的跟随耶稣要有一份强烈的对耶稣的爱，那么这一份爱是何等的宝贵。弟兄姊妹，反省一下，你对主耶稣真的爱过吗？你真的会有热泪盈眶、内心激动、犹如初恋般的那样的一种情分在里边吗？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做门徒的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就是要舍己背十字架，也就是爱耶稣爱到肯舍己。这正如卡尔凯郭尔这位哲学大师所讲的，一个人如果不愿意随时为了真理牺牲自己，就一定会随时为了自己牺牲真理。所以我们是不是愿意随时为了耶稣牺牲我们自己，然后愿意为了上帝的旨意而受苦，而舍弃我们自己的意思，每天都选择成就主的美意在我们身上，也经历他圣灵大能的明证，有强烈的诉求，愿意过一种完全崭新的在人看来不可能的生活。那第三点，主就提醒说要计算代价，撇下一切所有的，也就是跟随耶稣不是一个草率的仓促的决定，跟随耶稣这一件大事比其他一切都黯然失色，以至于可以甘愿撇下所有来跟随他。主耶稣用了两个比喻来说这一点，也就是一个人盖楼，他会计算代价；一个人出去打仗，他也会看看能不能得胜。就真正的信仰不是一时的冲动，乃是深思熟虑的抉择，依然决然的知道这一位主值得，所以愿意跟随到底。那最后主耶稣就提到门徒是盐，因为大部分的盐来自死海，含有光卤石和石膏等杂质，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味道就会很差，比无用还糟糕，既不能用于食物，也产生怎么放置这些盐的问题。同样，如果门徒不能持守做门徒的要求，他们就比无用还不如，也就是真的跟随就要豁出去，跟随到底，别三心二意。那样的人又想得天国，又想过财主在世上厌乐浪费的生活，这样的人不要指望真正的做天国的门徒，他们在上帝的眼中甚至是失了味的盐，甚至连处置都没办法处置。所以这里就对我们多么美好、多么重要的提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透过第十四章，我们看见主耶稣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跟随他是严肃神圣的，但另一个方面也要求我们要有真正的感情、真心和真正的委身与热忱。同时他也提醒我们说，我们跟随他会有喜乐，会有报答，也会有光彩，他会让我们跟随他靠着他做出不可能的事。所以跟圣经比，我们觉得我们今天敢于豁出去跟随主，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出不可能的事的这种心智已经越来越少了。不少时候教会中有一些活动，但是却缺少圣灵大能的明证和同在。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真正的跟随主到底，愿意为了真理而牺牲我们自己，从而在他里面得着一个真正光彩照人的自己，也做出我们凭着自己不能做出的众多的大事。求神恩待怜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真的跟随主到底，并能够在上帝面前过有光彩的生活，也能够归荣耀给神。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